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主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86课的内容。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主要还是讲到在往生四因当中所涉及到的第二支即是进账的部分。那么即是进账的这一部分啊，主要是依靠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我们上一堂课呢已经学习过落随喜支，今天开始呢学习第五支，也就是对治舍法之请转法轮支。那么对于这个请转法轮是七支供当中的其中的一支，大家呢平时念普贤行愿品都会比较熟悉。那么它对能够对治的唯品呢，是可以对治舍法罪，可以对治舍法罪，也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在无明愚痴的状态下不懂得真正法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过一些诽谤佛法还有舍弃佛法的这样的行为，有些是无意当中造作的，有些呢是确实是因为自己以前的知见的偏惰而导致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这个请转法轮支都可以呢得到一种这个对治，那就是可以遣除自相续当中这方面的障碍。但是这个请转法轮它不是那么简单啊，就是说好像我们拿着这个海螺啊法轮呢到上神伯前面前去求法，这个就算是请转法轮啊，请上师讲什么法，这个就叫请转法轮。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一般的情况下来讲呢确实也都是这么讲的，都是这样讲的，请这个高僧大德呢能够长久住世长传法轮，这是我们一般的都是用这种方式。那在这里呢讲到这个请传法轮，它当然可以范围呢包括的也比较广，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行为呢也确实也需要像曾经佛陀实现这个成道之后，第十天呢大梵天啊他们也是呢拿着海螺和法轮呢再再的祈请佛陀呢宣讲妙法，这个本来呢就是一种传统的模式。那我们还需要了解呢就是请转法轮它的一些内涵上面的这个意义。真正的转法轮呢是指的是将佛陀相续中的智慧就像这个轮子一样嘛，转到所化众生的相续当中，这个才叫真实的转法轮。所以在那个妙法莲华经文句当中，是智者大师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说法，说转佛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名转法轮。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请转法轮的时候啊，要把这个佛陀心目当中的化他之法啊，能够度化他众的这些妙法呢度入他心，就是把他过渡到他众的心相续当中，这个才叫做真实的转法轮啊，这才叫真实的转法轮。所以只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这种行为呢变成了一种形象性的，就光是一种表面上的表法啊，拿着哈达呀海螺啊去求法，只是一种形象，知道呢在善知识面前求法是好的，但实际上不一定说对法真正有这么大的益乐。有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因为就是为了想遣除自相续当中的舍法罪而去求法请法，实际上呢对法没有那么大的好求，只是知道用这种方便可以遣除自相续的罪业，就是这样的一些发心呢其实都不是特别到位。因为真正的请转法轮它内在的含义的话是对法有极大的恭敬心好求心，而且呢知道这种法的功德利益，所以呢才会再再的这个请转法轮，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啊，包括呢上神波切 在那个这个就是这堂正课之前，也是讲到了说，这个格鲁派有这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一些历史。格鲁派的有一位大德呢，他写了一部历史明经论啊，对尼玛的这个教法呢有一些这个破斥，就是这方面的一种教研。这方面的教研呢，当然高僧大德他有他们自己密意的讲法。但是真实意义上来说的话，尼玛的教法不可能只是一种，只是一个做一个忏经啊、经忏啊、会供啊等等这种外向性的啊，只剩下一种外向性的佛事，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啊。因为我们本身咱们尼玛的教法，你们现在呢所学的这个无名佛学院的这种法脉呢，本来都是尼玛的教法，尼玛的传承。它的这个传承的话，有它的真正的一个历史的源流，包括到现在呢，也是所有的到此地呢都保留的非常完整啊。当然这一点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个呢，因为仁波切提到这一点呢，也是不管这位高僧大德是从显现的角度还是从哪一些方面呢，那么这种宣说的话，就是应该呢要加以一种观察啊。真正的来说呢，这个佛法的意义它还留存在世间，并且呢能够度化他人，这个呢本来就带有呢这个转法轮的这种含义。那还有一方面的话，其实转法轮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个应该是在87课的时候有一段内容，就是讲到作为在家居士呢，也有这个义务要广传法轮，就是要弘扬佛法，也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既然我们刚才了解到了转法轮它本身的那个内涵的意义，就是将佛陀相续中的这个妙法而转于呢有缘的众生相续当中去，这叫转法轮。那么我们自身也应该呢要请传法轮，就是你不光是说对上师啊高僧大德请传法轮，而且呢要对于自身也需要请传法轮，就是要自己有这种愿望。这个当然这个能够转法轮的话，上师在这堂课也讲了，他需要一些条件，对吧？但是呢我们自己通过发愿的方式，一方面呢期许自己能够拥有转法轮的条件，就他需要在讲文方面啊，这个智慧上面呢，然后这个言辞的这种辩才方面呢，都需要有一些要求，要不然讲出来的法语呢可能也没有人愿意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从发愿的角度呢，愿自己再获得。再一个方面就是需要有不舍众生的悲心啊等一些条件，然后呢要这个努力的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当然出家人呢本来讲经说法是我们的本分，但是在家人的话虽然是以财师为主，但实际上财师这个基础之上的话，经教里面也是要求在家人是需要用这个法师来度化众生的，就是通过这个讲法的方便呢，弘扬佛法的各种方便呢来度化有情，这个其实在经教中也是可以找得到校正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不管现在有没有这种因缘，但是都应该要发这些愿就是发这些殊胜的愿愿我呢生生世世都能够用佛法来利益众生愿生生世世呢都能像上师这样呢依靠佛法呢来广度有情，应该要发这方面的这个愿是这样的。那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大概的先提一下这个请传法轮它的一个总体的含义。那今天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啊，对治舍法的这个请传法轮智，它的颂词呢是讲到说，十方浩瀚世界中圆满正觉后不久，我与彼等前起请迅速广传妙法轮，佛以神通之彼意。这段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它是一种观想啊，直接呢做一种观想，就如同呢像梵天供养金轮，第十天供养右旋海螺，来祈请圆满正等觉世尊转妙法轮那样，自己呢也应该这样观想，在十方浩瀚无垠的所有的时间中呢，现前圆满正等觉不久， 未说正法而安住的诸佛菩萨，就是有一些呢就正好在十方不同的刹土当中，不同的世界当中。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娑婆世界呢，佛陀已经圆寂2500多年了，但是在其他的刹土当中呢，有无量的刹土正在呢，佛陀正在实现呢成道啊，就是刚刚实现呢已经成就了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在说法之间，还有呢包括菩萨啊，包括诸多菩萨，乃至于呢上师善知识面前啊，他们呢出现于世，本身呢菩萨也好，善知识也好，出现于世呢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在他们还没有啊这个宣讲正法之前呢，自身幻化为数多的身体，手持法轮、海螺等吉祥供物，为饶益众生啊祈祷呢，劝请他们迅速呢转身广妙法轮。这是一种观想的方式，自己呢也化现为无量的身体，然后呢每一个身体的手中都拿着这些请法的这种吉祥供品，然后呢祈请所有的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啊，无有好这个浩瀚无垠的所有时间当中啊，正先前正等觉乃至于呢还没有讲法的这一切的佛菩萨和上师善知识们，祈请他们呢迅速呢广转深广法轮，以他们的神通来了知此事后呢欣然应允啊，就是诸佛菩萨呢欢喜地答应你的祈求。倘若能够这样观想，则与呢亲自去求法无有差别，就是我们真正的从这个观想的角度呢这样去修，这个也算是一种修法的方便。那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呢，就跟你亲自到佛陀面前或者菩萨面前或者呢上师善知识面前去求法呢是一样的啊，就是它功德完全是相同的。那如果啊后面说，如果呢生于能真实做到，那么在具教法正法功德住世的上师面前请求四句以上的法义，也可以使众多有情获得善妙的啊善妙的法语，并且可以净除自己的舍法业障。这一点的话就是说，意思说除了观想之外，假如说我们自己的条件够啊，就是道友们的这个条件够有机会能够亲自在上师三宝面前呢去请求转法轮，不管是啊哪一位上师在他的面前呢请求这个广转法轮啊，就是这个祈请上师讲个什么法呀等等的这些方面啊，都属于这种范围。那么可以使众多有情获得善妙法语，就是本来是我们一个人呢作为一个祈请者祈请呢这个善知识讲法，那么善知识如果答应了宣讲这个法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只是你一个人听，他会有成千上万甚至于呢几十万的人来听闻。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就是使得诸多的众生呢相续种种得到利益，是这个意思。以此的话他功德上面是可以净除自己的舍法的业障，包括呢生生世世不离三宝光明，这就是他的功德。就是断的方面呢可以断除舍法谤法的罪业，那正的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仅未来既呢生生世世都能够治愈到正法光明，永远呢也不会转身在暗劫当中。这个明劫和暗劫呢在大圆满前行当中讲的比较详细，就实际上要比较起来的话，整个轮回的过程当中明劫少暗劫多，它的比例呢差距是非常大的。记得就是当时应该在侠满难得那个章节吧，大圆满前行里面上师就列举了就是大致的有几个明劫几个暗劫的那一段的这个比例的话，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将基本上是1:1的比例，就是有一个明劫会有10000个暗劫的那个比例，它差距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暗劫的，什么叫暗劫呢，就是没有三宝没有佛陀出世就属于暗劫，在那个环境里面连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非常的麻烦。那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懂得这些道理之后呢，就会再再的发愿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够转到暗劫的环境当中去，一定呢要在明劫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呢是属于闲劫对吧，咱们正好是在闲劫的注释期 正好呢是这个注释的20个终结，应该呢本来有千尊佛出世嘛，现在的话是第四尊佛，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我们已经止于到佛法了。所以其实咱们这一批与学佛者的话是很有福报的，还是很有福报的。一个呢佛法还没有隐没，真正的止于到了真实的佛法，还能够有修行的机会，而且的话还止于到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净土法门的念佛往生呢，不管是藏地也好还是汉地也好，都非常的兴盛啊，都非常兴盛。它确实是一个寄生能够往生而呢这个超凡入圣的一个法门，我们现在都遇到了。那剩下的问题呢就是自己精进的修持，能够争取在临命终时呢可以自在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机会非常好，如果你们从广泛的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整个轮回的历程，你发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不闻三宝名。所以说佛经当中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有些道友他有些这个居士们呢或者佛教徒可能会觉得，哎呀佛法难闻，好像我不是特别有感受，因为从小就止于到佛法，好像机会很多，能够接触到的善知识也很多，走到哪里呢都有很好的佛缘，这个真的是你百千万劫培积的福报而来的。如果从这个整体的轮回它的这个历程上面来看啊，真的像经教里面描述的这种，就是说佛陀出世难，佛陀讲法难，佛法注释难，然后呢止于正法难，在这个难字的话一点都不夸张，它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讲法，确确实实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在整个轮回的这个历程当中的话，暗劫的时候特别的多，在整个暗劫当中丝毫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那个时候人就是很愚昧的，然后冥劫的时间很少，几乎就是我也像经教里面描述的如同闪电一般，闪一下亮一下就没有了，还是处在呢这个乌云密布的黑暗当中，是这样的一种比例吧，是这样的比例。而且呢在冥劫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它还有圣教空世的那一段时间嘛，就是比如说在这一期的教法隐没之后，到下一期的佛陀就是下一尊佛陀又现世之间，它有一个空档，这个空档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没有佛陀讲法，这个至于三宝的这个机会的话就会难一些，因为他前一期的教法呢已经形象期都过了，就彻底隐没了，后一期呢佛陀还没有开始转法轮，中间会出现一段的这个空档的时间，相当于呢是没有三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了知这一点之后呢对于自己现在一方面呢请佛转法轮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佛陀转了法轮世间才有光明我们所有的有缘众生呢才能有希望从这个无边的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请转法轮的话，实际上它也体现出来佛法难闻的那个意义啊，对于我们自身来讲，一旦遇到正法千万不要懒惰啊，就是我们自己呢如果说因为现在呢在座道友大部分是在家居士，可能很多道友觉得啊，那我们就是在小组共修的时候有互相这个切磋佛法的机会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小的总结呢做一段这个一品的归纳呀，这个都算讲法这些都算讲法的就是只是这样的。其他的好像像出家人像师父这种讲经说法的机会呢确实没有，现在没有没有关系我们要发这个愿，就是愿自己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像上师一样广转法轮这个让这个要发愿呢那个生生世世都要做这种让佛法的这个妙法呢它的力量能够呢转到其他人相续当中去的，要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我要做这样的修行人，你们要发这种愿。 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投入到上师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随顺上师的事业而发心，那上师呢现在正在广传法轮，对吧？有这么多的啊，不计其数的有缘众生，都源于咱们仁波切的这个威力，现在得到了正法，并且呢有系统闻思正法的这个机会，因为实际上是创建了这个佛学会的平台，对吧？那么有了这些机会，我们在其中呢出一份力，发一份心，那就是随顺上师广传法轮的事业，那就相当于你也在转法轮，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操作的，那可以去操作的。那还有一方面，从自身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好好的念佛，好好的闻思修行，那么在自相续当中能够守得住这个教法和正法，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佛法呢在你的相续当中不灭。我们经常讲这个转法轮呢，就像有点像以灯传灯嘛，那就是我这个把这个灯呢一盏一盏一盏点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以灯传灯它就能够点燃呢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灯盏，就相当于让众生相续当中啊，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啊，遣除了无明黑暗而具有正法的光明一样，就起到这样的作用。那我自己呢，虽然说暂时有一些道友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转法轮的机会，但是呢你让你自己相续当中的这盏灯不灭，你就等于是续佛慧命的，那就是续佛慧命。所以让自相续当中呢拥有正法啊，充斥充满正法，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是这个意思。那么上师仁波切在这一段里面啊，当然讲到这个转法轮确实有一些条件啊，如果说呢这个人本身他言辞不自在，那转法轮也没有人愿意听，对吧？这个讲法还是有一点要求的。假如说讲的确确实实这个语言表达上面呢，包括他对法义的分析上面啊，方方面面不是很到位，差距比较大的话，那么听众的这个议论上确实也会差距比较大啊。如果是讲的比较好呢，听众也觉得受益大，也愿意听，那么他就能够一直维持呢就是听下去。如果说讲的确确实实不到位的这个情况啊，表达能力也比较受局限的话，那这个听者呢还是会受一点局限，还是会受限制。虽然说从法本身的角度来讲都是功德，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善巧不善巧的一个问题呢对于这个听者的来讲的话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自己呢也要这个一方面自己要好好的闻思修，一方面呢也要用发愿的方式去手持，就是愿生生世世的话都要具足这个转法轮的这个能力啊，这方面还是要有的。那第二个方面上是不是讲呢，如果没有这个不舍众生的悲心，那你也不可能长期转。因为在广转法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委员，你像我们这种辅导的方式啊，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个之分，只能是这样讲。我们平时这样的一个讲经说法，是因为上师仁波切已经把这个平台建好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啊。比如说这个给我交代的任务的话，让我辅导藏传净土法，对吧，做一个辅导课。那对我来讲的话，除了我自己呢就是保证我自己把这个课讲好就完事了，我其他不用去操心任何一个，就是你这个平台是怎么建起来的，你的听众是怎么样聚集过来的，然后的话这个平台建起来它整个这个过程所有的这一切的话都是上师已经安排好了，上师的威力已经创造好，所以我们才会显得这么简单，然后呢好像很自在啊，有这个讲经说法的机会。其实这都是上师的恩德，其实都是上师的恩德。你要是说如果让我自己创建一个平台呀，然后给外面的人去讲课呢，这个就很难了呀， 这个就很难。实际上我们这里讲到的说是没有不舍众生的这个悲心啊，它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说从我们啊，像我们这样别别的一个辅导员的身份给你们讲一堂课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我讲课本身我也很喜欢，我当然愿意可以一直讲下去，这是没问题的。他的这个转法轮的话，是从像咱们上师的那个角度上来讲，他整个创建佛学会的这个平台需要经历很多的委员，然后需要中间付出很多的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麻烦，很多的事情，最终的话这个平台到现在就一直维持到现今，让这么多人呢有这个机会，大家呢可以这个通过这个平台呢接触到很多精华的这个佛法的要义，这个是这件事相当不容易的。悲心不强烈，坚持不下去，中间有很多让人就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的话有的时候作为这个师徒之间的缘分呢，有时候弟子的那种刚强难化呀，这个反而不理解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容易让具象的善知识升起厌烦心啊，就心里面升起厌离，这个是要有很大的那个看人力，如果对众生的悲心不到位，根本坚持不下去，是这个角度来讲的啊，是这个角度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感恩。转法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尤其呢想广转法轮，想利益更多的众生的话，他的委员非常的多，他饶益的众生的那个面积范围越大，那么他的委员就会越多，因为他利益的人多嘛，那相应的来讲的话魔障就会多，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一些大善知识的这种大威德力和大福报大的善巧方便以及智慧的话，根本是撑不了这个平台的。所以这一点呢，从这些方面我们了解之后，也确确实实呢应该要感恩仁波切给我们创造了这个平台，那我们自己呢也要好好的闻思修行来回报上师的这份恩德。上师不求别的，就求我们自己能好好修行，能得到解脱，以后呢也能够做一个利益众生的人，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仁波切唯一求的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条，希望我们每个人一个方面的话自己把自己呢安排好已经是修行人了嘛，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能够也能够发愿的利益众生，这是上师最欢喜的。这上是最欢喜也是唯一希求我们回报他的，就只有这一点，是这样子。还有我们自己现在如果是因缘暂时不具足，那就应该要好好的闻思修行呢，来依靠发愿的方式努力的培积福德，发愿的方式来创造未来的因缘。如果现在呢大家这个就是自然就具有一些，你比如说能够跟人家弘扬佛法，用各种的方式传播佛法，虽然不一定说是你要讲法，但是你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个法呢广泛的这个传播出去或者呢随顺上师弘法利生的这种发心或者呢这个用任何的一个，乃至于呢在共修的小组里面大家互相讨论法义的话，其实这个也算是传播佛法，那就是交流法义，增上定解，增上信心，这些都是传播法义。大大小小的这些法行呢，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去做，一旦跟法有关系的话，就不要随便的这个搪塞，不要随便的老是提条件我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一定的一直在法上打折扣，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呢也都不打折扣，这个实际上是不太合理的这是不太合理的，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一部分还需要提及一点因为上师不是我们讲记当中提到了当初那个就是罗辑梵王和帝释天看到佛陀已经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但是呢没有宣说佛法，就去祈请佛陀宣讲佛法。其实祈请了第一次祈请的话，佛陀并没有答应。后面呢第十天他这个罗辑梵王呢又联合第十天呢，还有包括欲界色界的无量的天众，再次呢来劝请佛陀佛陀呢依旧没答应。然后梵天呢他没有这个退缩，他再一次的反复劝请，所以这个祈请转法轮呢，因为体现出来一个是法的这种甚深难测，再一个方面体现法的这个极其稀有难得 一个是圣身的南侧方面，一个是体现就是表现出法的尊贵，它是圣身，它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啊，很难得才能得到的，而且是佛陀自己付出了无数的艰辛最终才得到的这些圣身之意，我们现在呢举手而得，这个几乎是可以说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直接就砸到自己的头上来这样获得的话，那心里面应该要存在一种珍惜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讲这些问题，道友们有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以前佛陀的这些本身传，像白莲花论啊等等这些本身传，当你看到佛陀因地啊做了那么多的法行，为了求证圆满正等正觉付出了这么多的辛苦这些艰辛的话，你自然会对你自己手上现在所得到的这些法呢升起一种难得和珍惜之心，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佛陀现证这些法它不容易，那我们现在呢佛陀给我们宣讲的这个法都是他辛苦所得的精华要义啊，然后呢宣讲给我们，那我们得的这个法呢就应该有一个珍惜难得的心。包括的话你们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相学这些内容啊，大家因为总体来讲呢净土的这一门法门的话，应该是文思的压力不太大，毕竟字面上都好懂。那你们平时相应的去看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佛教的教理啊，跟这些方面相关的还是有必要的，这样容易让自己升起一种信心啊、珍惜心啊、还有这个精进心啊，都会有帮助啊。我觉得道友们还是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我给你们推荐的像这些一些论点呢、或者一些本身传的话，它也很好懂嘛，字面上都很好理解，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大圆满前行侠满难得的那一部分啊，看看我们的这个远离八种无暇，要获得呢这个十种圆满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些条件，然后仔细看一下这个佛法出世的他那个明劫和暗劫交替的那个经历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自己就像真的有点像那个就是一下子的话这个天上掉了个馅饼正好砸在自己的头上，旁边人都饿着呢，然后你就有馅饼吃的那个感觉，还是挺中头彩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明劫暗劫的比例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一点的话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上师以前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在前行的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它明劫暗劫的差距非常大，所以我们止于明劫就不容易，然后现在呢又能止于到真正的教法还在注释嘛，这一点的话是相当相当难得的，所以应该一方面呢升起欢喜心，学佛一定要有欢喜心，不要每天都是苦大仇深的那个情绪上面的话总是特别抑郁啊低落啊，这个不像学佛者，学佛者都是很幸运的一群人，不管你现在的状态再怎么不好啊，或者说你现在好像觉得自己的烦恼还是很重啊，或者觉得自己的生活多么不顺，只要你止遇到三宝你就是个最有福报的人，因为这个太难得了，你从这个我们的那个侠满难得那部分是能够深刻的体会到了，那既然说自己是很稀有的就是属于中头彩的那一小小部分的人之一，你就在其中的话，那为什么不高兴呢，就是还是要有一种很幸运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抓住这个机会呢不管怎么样闷着头好好学就是了啊，好好的学，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是解脱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当初呢像第十天他们不是反复的祈请佛陀转法轮，而佛陀呢观察众生呢说有三种根性嘛，一种的话是证据众生，就是指的已经呢证见具足的这种众生，所以他不管转不转法轮他们都能解脱。第二种的话是邪具众生，就是不管呢转不转法轮也没法饶益他们，就是完全是另外一方面的。还有一种是不定居众生，就是如果佛陀没有说法这些人的话就不能解脱，如果佛陀说法他们就会解脱，所以呢也主要是针对于这一部分人的话，所以佛陀广转法轮，广转法轮利益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是这样的。还有这些 这个呢都是在那个本身专当中啊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总体上角度来讲呢，勤转法轮本身功德确实非常大。我们一个方面还是要考虑清楚，不能说是因为就是目的上就是为了遣除自己的舍法罪而去勤转法轮，这个对法少了一种恭敬和珍惜，只是把它当做了一个目的和途径了而是我们是本身对法特别觉得稀有难得，有一个珍惜的难得的心而去转法轮，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而且自己呢应该发一种大愿，就是愿呢自己也能够像所有的这些上师善知识啊三世诸佛一样呢，能够生生世世呢都广转法轮，而呢饶益一切众生啊，应该发这样的愿。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讲到的是对治邪见的请不涅槃治。那么这个请不涅槃为什么是对治邪见？它这个邪见呢在这里的话它有一些特质，就是有针对性，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产生一些这个诸佛的寿命也有长短的邪见。为什么这样说呢？经教里面描述的不是说有些佛陀他的寿命的话就是有8万岁，有4万岁，还有2万岁。那像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是在末法时期出世嘛，所以他的寿命呢就是100岁。而呢有一些人他生起这种邪见，就认为佛陀的寿命有长短，所以佛陀的功德有大小的问题。就是那寿命短的当然从直接的因果规律上来讲，他的福报不够嘛，如果寿命长的话就说明他福报好嘛，是这样的。其实这一点的话确实也是一种邪见，因为呢并不是佛陀自身因为业力而呢导致于寿命有长短的视线，而是因为呢观待所化众生，所以佛陀会视线寿命有长短。其实佛陀的寿命他想让他住世多长就可以住世多长，可以永远住世下去的，是这样。但是佛陀在不同的时期，尤其是个化身的这种视线呢，他一定会随顺众生视线，同样视线生老病死的相，是这个意思。所以要遣除呢我们相续当中有一些偏执的邪见，还是这样的道理。那对于那些真正的真正具象的高僧大德呢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呢，就讲到说于佛菩萨持教师住于涅槃彼等前祈请诸师不涅槃，就是说对于一切的诸佛菩萨面前，还有呢手持正法的手持教法的这些上师善知识面前呢，如果他们想要去入涅槃的话，那么在彼等面前我们要恭恭敬敬地祈请他们长久住世而不去入涅槃。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呢作为这个真正的上知识来讲，或者说这些佛菩萨来讲，他们在世间住世一天，那正法呢就会在世间呢留存一天，就是说如同呢像世间的这个引路明灯一样。那么如果说佛陀誓愿涅槃的话，就如同像这个引路的明灯隐没了一般，这样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是呢每一尊佛由于这个原因啊，可能很多道友都会这样想，就是说一方面刚才我们也讲了，佛陀是可以加持自己的寿命长久住世不涅槃的，这是佛的自在。另外一方面呢又说我们又说佛陀去入涅槃是我们众生莫大的一个损失啊，就像世间的引路明灯消没了一样隐没了一般。那为什么佛陀不入世呢？他这里也讲到了佛陀去入涅槃的三种原因在这里也有所宣说，其实还是呢为了这个利益有情，是这样子的。所以有的时候众生的这个心啊还是比较复杂的，佛陀不出世我们也痛苦，佛陀出世呢长久住世，那众生呢又出现了种种的懈怠呢散乱呢这个不精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毛病所以说终究来讲起来的话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啊。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呢所讲到的就像昔日铁匠之子真达祈请师尊住世，结果师尊住世延长3个月那样，自己也可观想。那么这段也是有他一段观想，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全部都跑到真正的善知识面前祈请上师长久住世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在佛前呢或者对着上师的像啊 七情上师长久住持的话，就跟在上师跟前七情上师长久住持是一样的啊，就完全功德是一样的，作用也是一样的。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要有信心，不要觉得好像上师的照片就光是一个纸，不是上师。其实的话，你的信心要具足在那里呢。那么上师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他们的唐卡、佛像、照片，其实都是呢啊，这个佛陀本人或者说上师本人，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清净意了哈。那我们观想呢，是说在有意要去入涅槃的诸佛菩萨持教善知识面前呢，诚心的祈请他们威力众生于无数劫中不入涅槃而住世，他们也明知并且呢欣然应允。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就是佛陀示现涅槃呢，上师也讲到了咸鱼经的这个公案。其实你们有机会呢也去看一下咸鱼经，也很好的，因为也比较好懂。他那个咸鱼经里面呢就有这个有一段这个经文的话就是这样描述的。当年呢佛陀对阿难啊就说，何人如果能够得到四神主，他就可以住世一劫。而我呢，就是佛陀说他自己对于这个四神主呢极为善修，就是我修得特别好，那我应该住世多久。一般的情况下，因为大家在这里就不要去责怪阿难啊，因为就是当时呢是因为魔王波旬的干扰，佛陀说了三遍，阿难都没有听到佛陀说这个话，所以呢就没有祈请佛陀长久住世，这个就失去了他那个缘起，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你们要知道，就在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佛陀住世期间，因为阿难作为佛陀的侍者，阿难请了很多法，而且阿难他有那个不忘陀罗尼的功德嘛，对于佛陀所说的法，他一个字都不落，全部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他是佛陀的多闻第一的弟子。所以后面的话，佛陀圆寂之后，很多的结集啊，就是我们说经教的结集呢，都是靠阿难把它复述出来的。它就像电脑一样的，一字都不落的把佛陀当初在哪个地方讲的什么法，讲的什么内容，一个字儿不错，全部复述出来。它的功德非常大，否则我们现在也留不下来这么多的法。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现象的话，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阿难为什么这样子，错失了最好的良机，这个就是缘起法则，也是呢，确确实实是佛陀，就是我们众生的因缘福报的问题啊。我们的福报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佛陀的这个度众事业已经接近圆满，所以就出现这种相。那显现上面的话，魔王波旬的干扰，佛陀说了三遍。本身呢，佛陀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阿难借着佛陀这个话，能够祈请上师长久住世的话，上师一定会，就是佛陀一定会长久住世。但是呢，阿难没有听到啊，没听到呢，就没有祈请，没祈请呢，就错过了这个因缘。后面紧接着，魔王波旬呢，就来祈请佛陀入灭，就是他说佛陀，你度化你在世间教化已经很久了。你度化的众生如同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了，现在的话您就可以去入涅槃了吧，就是这是魔王波旬说的。然后佛陀就从这个地上，这个在那个咸鱼经当中你们能找到那个公案，有机会的话自己去看哈。就是佛陀在这个地上呢就捏起一点点土放在自己的指甲盖上面，就问魔王波旬说，大地的土多还是这个我的指甲盖上的土多？那魔王就说嘛，当然大地的土多。佛陀就说嘛，我还没有度化的众生就像大地的土一样，我度化的众生就像指甲盖上的土一样。虽然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确实度化了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跟这个轮回中还没有度掉的众生相比的话，就有这么大的区别。然后呢，佛陀也就答应了这个魔王的提醒，说三个月后我会涅槃，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话，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铁匠之子真达又祈请佛陀呢住世，佛陀又多住了三个月，而呢去入涅槃了，是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啊，大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只要是以化身的这种身份示现在世间，不管是佛菩萨也好，还是呢上师善知识也好，会跟我们一样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相。所以我们在 心里面不管怎么想，你在想说啊，那上师为什么可以，他就那个不能不一直注视吗？虽然我们的愿望都是这样，但是的话，上师终归有一天也会实现的，和我们凡夫人一样的生老病死的这种现象。那我们终归要经历啊，这个曾经经历过了跟上师啊，这个就是说直遇的那种欢喜，那后面的话就要去经历与上师分离的这个痛苦，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现在呢，上师还在世，还在呢不断的讲经说法，还在呢以他的这种大威德力呢呵护我们每一个弟子。那我们趁着上师在世的时候呢，应该要精进一点，否则呢上师离世之后的话，自己可能有很多地方就会觉得很后悔。因为当时呢一师的时候，上师注视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依教奉行一直上师，如果上师一旦离世了以后的话，那么这个就会觉得有很多的遗憾吧，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解决，就是说为什么诸佛菩萨他一定会显现的去入涅槃呢？其实他们实现涅槃呢有三种原因。哪三种原因呢？第一，如果说没有所化众生，则如呢无有水气不能显现月影一样，佛陀的色身也就自然融入法界之中。什么叫做没有所化众生呢？其实这个就是说佛陀住世当然是为了度化众生，那当有缘的众生度完了之后，那佛陀的这个色身呢，他就会实现了涅槃之相，就是他该度的众生全部都度尽了，他跟他这个这一期结缘的这些众生，他该度的都度完，那么他的这个就等于是他的弘法利生的这一期事业就圆满了，他就会实现涅槃。高僧大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祈请上师住世的时候的话，要从度化众生的角度来祈请，就是上师你一定要住世，你一定要长久住世，你一定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从这个角度来祈请。因为上师不会因为别的原因住世就是说我好好承师你呀，我好好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的话不是上师住世的原因。上师住世不是为了自己吃喝，不是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主要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在祈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就是为了让上师度化众生而祈请上师长久住世，这是上师能够留得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诸佛菩萨呢，他们诸佛菩萨圣者们如若住世时间过长，众生则会有他们将很久住世之想，导致于呢对这个修法呢升起懈怠心理，因此为了使众生升起厌离心而实现涅槃。这个说起来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的原因，因为咱们凡夫人的心态上面确实有这些种种的毛病啊。上师一直在身边待得久了，大家都养成习惯了，总觉得哎呀有上师呢上师反正在呢，反正上师天天都有课，我都听了十多年了，上师还是一直在讲课，对吧？你像咱们仁波切带了我们30年了从来没有断这个讲经说法嘛，大家都已经养成一个好像习惯成自然的有上师呢，反正有法听呢。但是其实的话，这种这个总觉得上师还在呀，机会还多啊，上师还在讲经说法，像现在上师给我们创造的环境特别好。如果一旦呢这种因缘没有了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你以前呢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这个感觉啊，就它确实容易就久处于懒事不闻其香嘛，就容易呢使得自己对修法反而呢就不着急，升起了懈怠心。那为了让众生升起无常的这个心念，甚至会实现涅槃。当然了，作为圣者实现涅槃，我们作为弟子的身份啊，有缘众生的这个身份会很痛苦啊，心里面特别的难过。但是就是因为跟上师的这种的一个关系啊，回想起呢上师在世的时候的那些纯纯的教导啊，回想起呢上师现在已经离我而去了，一下子觉得依护没有了，你心里面的话就容易升起一种精进，容易升起无常，容易对轮回升起厌离，就借用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使得自己呢能够精进的去修行。 啊，能够让自己静静的去修行，就不会像以前呢，总觉得还机会很多啊，时间也多啊，啊，就那么懈怠。这是一种方便啊，就所以说，其实上师住世也是为了利众，上师离世也是为了利众，是这样的。那还有第三个原因的话，就是末法时期的众生刚强难化的问题。来说，也是呢，也有因为末法时期刚强难化的众生邪心种种，暂时无法调伏他们而心生厌烦，而去入涅槃的。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啊，我们说得地以上的圣者们啊，如果愿意的话，那么他想住持多久就能住持多久。所以因此呢，我们不能升起诸佛寿命有长短的邪见，觉得这尊佛的寿命长，那尊佛的寿命短，这尊佛的福报大，那尊佛的福报小，这种想法就是一种邪见。所以通过这个啊，就是第六支的这个请不入涅槃支，可以打破这种邪见。倘若自己所造的一切善根为高僧大德们长久住持而做回向，也同样可以达到效果，并且可以清净自己的寿命之障，就是可以遣除寿障等，功德极大。但是这最后讲的功德的部分待会儿我们再说哈。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第三点，刚才提到的第三点的话，也是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要尤为注意的。因为呢，其实善知识他很清楚弟子的心性，他很明白弟子心里面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说你到底有功德没功德，你修行精进了没精进，咱们世间人啊，中国人的这个世间老百姓的话都叫做三尺头上有神灵，更何况呢，就我们佛弟子的话，就三尺头上有三宝，对吧？三宝的智慧眼的话，你什么也藏不住。哎，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别人没有人看得到，但是实际上的话，上师三宝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状态，我们精进了还是懈怠了，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在学法，有没有把法融于心？你外向上装得再好再激进，你心里头有没有的话，上师最清楚，不用你说，不用你在外面怎么显摆，上师心里头很清楚。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讲到什么呢？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很多这个佛教徒他的行为啊，无法收摄，破誓言呐、啊，破戒律啊，非法行啊，啊，正法这个就是把正法呢转为非法而行持等等的这种各种的现象。所以上师就会觉得呢，住持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住持有意义从什么角度讲？因为上师住持是为了利众，如果这个弟子受教，就是他这个接受这些上师的教诲和教导，那上师就会觉得自己住持是有用的，这就叫住持有意义。如果说上师再怎么讲法呀，用尽各种的方便，这个弟子呢依旧非礼邪心，那上师就会觉得我的注释对弟子的话是暂时起不到饶益的作用的，他就会实现涅槃，因为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其实上我们这个在上师注释期间呢，平时自己经常祈请上师，就比如说在观想的方式啊，在对着上师的这个法相的面前经常祈祷上师长久住持是很有必要。长久住持完了之后，如果自己一直做这种各种的非礼邪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上师长久住持不是为了天天眼睛光看着你在这做不好的事情的，那不是让老人家难受吗？所以说长久住持完了之后呢，我们自身要依教奉行，这也是让上师住持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原因。所以说这一方面是很重要，它跟前面你像我们刚开始讲的前面的那个请转法轮，我们请上师倒是转法轮了，上师拼命的在转法轮，但是我们却不受教，那你觉得上师还想转吗？就是上师会觉得他讲法怎么讲对弟子都没有作用了吗？这样的话你就别说这个请转法轮了，就住持也不想住持，那转法轮当然自然也就没有了。所以师徒之间的这个缘分啊，它很奇妙，弟子的表现起到一个根本的作用，就是对于上师是起到一个根本性的影响的。如果说弟子众他都很和呢，很受教啊，而且的话能够依教奉行啊，也能够随学上师广泛的去弘法利身，那么就能够让上师产生极大的欢喜心， 这个也是能让上师长久注视长转法轮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我们的身上啊，其实还是在我们的身上，是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上师在这里不是就举的世亲论师，世亲论师的话被称之为他是属于二圣六庄严之一嘛，他这个造作的俱舍论也是五不大论之一。当然世亲论师有很多很多的功德，在这里没办法，时间不够啊，就是没办法讲的那么啰嗦了啊，这个就是被世间人被称之为叫第二大佛陀世亲论师，他当时的弟子众已经达到了有六万之众，就是跟着他周围，就像这个咱们就像佛学院，在这个道场里面啊，反而如意宝的弟子众在这个道场集中的那种方式，他身边的弟子众的话就有六万人之多，非常非常庞大，那非常庞大的眷属。他老人家呢，视线圆寂的原因就很简单，他有一次呢就是带着弟子众呢去往到哪里，结果在路上就看到有一个出家人把这个袈裟呢就缠在腰上，好像腰上还挂了个酒葫芦，然后呢在那里耕田，就完全是一种想在家乡嘛，在家乡。本来出家人他是不做农的，那袈裟的话也缠在腰上，就跟绳子一样绑在腰上，然后旁边还挂了一瓶酒啊。这种像呢这个尊者就看就觉得很感慨，就说哎，佛法的话真的到了衰败的时间了，就是他就心里面升起一种厌离心，因此而实现圆寂。所以尊者的圆寂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他自己好像弘法离生的过程当中受了多少苦啊，他心里头就觉得辛苦就不愿意了，都是因为弟子的这种表现，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所化众生的一种表现啊，会让上师生厌离心，是这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自己呢要想让上师长久住持的话，就要如理如法的好好修行，如理如法的好好度化众生，这是让高僧达德长久住持的根本原因。那么最后面说到他的功德呢，就是你祈请这个所有的高僧大德长久住持，也是遣除自身受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呢就是祈请这个善知识长久住持的话呢，善知识必定他能够，他就会广传法轮嘛，所以这样的话正法光明就能够一直延续。所以这个因缘呢使得呢他的功德极其广大，就是祈请的人的功德也会极其广大，是这样。然后第七个方面啊，最后一个最后一支呢，就是对之怀疑之回向之。对之怀疑的这个回向之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为众生获得究竟佛果做回向，第二的话是为承办暂时利益呢而做回向。第一个方面呢，为众生获得究竟佛果做回向，就是以此为主，三世善回向一切诸有情，愿皆速得无上果，根除三界之轮回。这地方呢就是讲到所要回向的是什么呢，就是观想自己以自己现在正在承办的善事为主，还有过去还有未来，就是指的是现在过去未来三世嘛，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积的一切的善根资粮。那么这个回向的这个善根资粮，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那个随喜的那一章节也提到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还有呢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乃至于呢有一些属于是世间人行善的这个随福得分的，这些所有的善根呢全部随喜而普皆回向。回向于谁呢？回向于一切众生，这是所回向的对境，因为这是大乘之回向。咱们的净土法门的话是大乘道哦，不是小乘道，不是光想着自己一个人解脱就完事了。好，这是呢以大悲心缘利他而做回向的。为何目的而回向呢？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一切有情都能够迅速获得无上菩提圆满正等觉的果位，后连众生之名亦无有，犹如呢斗空口袋一样，彻底根除三界轮回，使之成空。这是以大智慧圆佛果而回向的，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虽然真正的来讲啊，在名言当中大家都知道轮回呢无始无终，轮回中的众生是无量的，这个无量是真实的无限的那个意思，而不是呢因为数字太庞大而说为无量，它是真实的无量，所以众生度不尽， 但是我们的愿力是叫这样发，我要誓愿度尽轮回中的一切众生。那么轮回中的众生没有度空，我就不会停止我度众的这些法性，就是这样的一种愿求。这是呢大乘的这个菩提的啊一个发愿。这一点的话，与现观庄严论中所说的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之意相同，就是发心利他，那这是呢我们的那个发菩提心的意乐。那发心利他最终的话结果就是求证等菩提，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啊圆满证等正觉菩提的这个果位，是这样。那在这一点上啊，当然我们说以悲心圆众生啊，以智慧圆佛果，我们希望众生能够获得佛果的话，你自己必须要有这种能力，这个是需要靠智慧力的啊，是需要靠智慧力。你没有这样的智慧力，你自己赏切都不能成佛果，你怎么可能让众生成得佛果呢？啊，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啊，在上师在这里就引用的也是净土宗的这个祖师印光大师，他曾经说过的回向不是有三种吗？第一个呢是回向真如实际，哎，心心契合。第二个呢是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圆满。第三呢是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啊，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回向真如实际的话，实际上是从实相的角度上来讲的，啊，实相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实际上我们的心和真实的法性完全呢其实是无二无别的，叫心心契合。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指的回向佛果菩提，念念都是这样的一种愿望啊，这是呢这个发菩提心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回向这个法界的众生啊，愿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同生极乐啊，就是有这三方面的回向，它非常的殊胜，它也有十善方面的这些教义啊，就是非常的殊胜。那作为我们学净土的道友的话，像这些发愿都是呢啊很贴切的，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咱们平时习惯的，比如说普贤行愿品回向，普贤行愿品回向其实是很圆满的，它属于是普贤菩萨发的十大愿望嘛，都在这个行愿品当中可以体现出来。所以说呢，你用普贤行愿品回向的话，它就已经涵括了所有的菩萨的大愿，而且它最后的话是导归极乐的。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普贤行愿品最后的那几个颂词不是说是啊一同这个往生极乐刹的这样的这种愿力，所以净土法门也把它归在这个净土五宗啊五经当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啊，高僧大德还有佛菩萨所造的这些回向们，都是属于呢我们可以去随学的大乘之回向。那尽管呢回向的方法啊有许多，但观想诸佛佛子如何回向，我也如是回向的方法最佳。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诸佛菩萨是怎么回向的，我也如是回向。这个方法最简单，一句话几秒钟就可以说完了，而他的功德却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诸佛菩萨的回向特别圆满，我们如果自己观想不了那么多，你比如说咱们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啊，不是说平时呢就光是听课的时候啊，我前面有发愿，中间好好听课，后面有一个回向，有一个三殊胜摄持。其实咱们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呢，就是你们平时不是都有工作啊生活都比较忙啊，你们在工作之余，大家我也知道呢，很多居士都是找了空的在这里念经啊，念阿弥陀佛名号啊等等啊，就做很多的法行，全部都是抽空在念，就还是很精进的，这一点非常的随喜。那假如说你们在平时这个上班的那个空档工作的空档甚至于呢中间这个吃饭午休的空档随这个默念这个阿弥陀佛呀念一会儿啊，念了五分钟啊，念了十分钟啊，包括有的时候是做家务的时候呢瞅着空档啊，这个自己呢念一点佛啊，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它中间毕竟是你比如一下子呢有事情了，那它中断了，然后你必须要去忙那个事情，你那个心要专注在你工作的事儿啊，或者说生活上的琐事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念，那就习惯性的做一个小回向
啊，就是我刚才念的这个功德啊，诸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也如是回向。你心里面就用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想一下，我刚才这句话说去可能也只有两秒钟的时间吧，啊，想一下，然后你就忙乎你的事情，养成这个习惯是很好的。平时不管做什么法行，哪怕就是圆了几分钟啊，比如说我在这里磕头，我才磕了五分钟啊，又有什么事情打断了，我不得不去做，那就这五分钟的头啊，你就起来，你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没关系，哎，心里想一下，哎，我刚才的这个头顶礼的话啊，那么他的这个功德，我随诸佛菩萨的这种方式同样回向，你就心里作揖一下，然后你就忙活你的事情就好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自己的这个善根功德呢全部都得到一种摄持，这种摄持的话就是哪怕是小小的善根啊，如若做回向，则一切众生也都可以获得，就是你的这种回向就可以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而且呢就是原因啊，这是因为佛陀的威德力，法性的地势力与自己增上益乐的善心力所致，这是他的理由。就为什么我做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善根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呢，是因为佛的威德力，法性的地势力，就是法而如是，是这样的。因为你的那个愿望在那里，那么发如是愿成就如是果，是这样的。还有自己增上益乐的善心嘛，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善心，你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你也如是在做这个回向，那么他们就能得到这些功德，那是这样的。如果呢将凡夫人的这个有漏善根只为我所而不做回向，这个意思就是有些人他比较吝啬，他说这是我做的善根啊，为什么要给别人，这个回向的力量他就是把善根全部赐予别人的意思。那他心里头可能有些初学者会这样想，我想咱们现在在座的道友都已经大半本书都学过去啊，藏传净土法今年年底就讲完了，应该不会有这些想法吧，就是啊，自己的善根我自己紧紧抱着，我绝对不能给别人给一分一毫，舍不得。他想法不一样了，知道吧，啊，想法不一样，我们都是发了菩提心的人，那我们平时呢在做这些善根啊，利益众生或做种种法行，都是为了利众才做的嘛，都是为了度化众生才学佛的，这是大乘的道，对吧？这一点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哦，这个大乘的道，我们的发心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广大一些。如果你的心态真的能这样发起来的话，你平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结了，哎，应该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有些人他是那种嘴巴上面不说，嘴上面说的全部都是菩提心的那个意思，心里面的话就有点像这个味道，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些好东西呢只为我所抱得特别紧，所以呢就是特别计较自己的一些功德得失啊，众生的那个其实很少去考虑的。有时候我们从提问的角度好像也能看得出来一些啊，这些问题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些人的这个心态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慢慢的调，但是这个学净土法门的话也是啊，相应的呢学一些看一些，我觉得看这个佛陀的本身传是挺好的，然后呢看一下像郁可心里面还有入菩萨行论啊，这些都是特别精华的。咱们仁波切呢给这个就是我们这些有缘的弟子啊，给的法全部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特别精彩的，很最最殊胜的法呢，先把它挑出来呢，最好的啊给我们。你抱着某一个法呢，就修一生，你就足够了；你就抱着这个法修一辈子，也就足够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这个菩提心的那一方面的话，如果你们有兴趣看一下《入菩萨行论》的这个教言啊。就也是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是在自己的心态上会有很大的一种转变。它确实呢对于我们以前就是裹得很紧的那些自私自利的这种心啊，这个我执很强的那个心的话，能够大幅度的减轻，是非常殊胜的。那就说如果说你是抱着这种有漏善根把它执为我所，舍不得做回向的话，那么反而呢就会被嗔心等所摧毁。就是当你遇到嗔恨心的时候，就比如碰到一些你不喜欢的对境，或有时候呢毕竟会遇到一些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啊，生气了啊，发火了，然后真正的生气，真实的这个嗔恨心的时候，他这个善根就会被摧毁。 但是如果你要是呢，倘若为自他获得佛果而做回向，则因为法界无有空尽的缘故，就如同水呢滴落入大海中的比喻一样，不需要担心它有朝一日会耗尽。这是呢为究竟利益而做回向，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为了自他能够获得究竟佛果来做回向呢，你即便升起了嗔恨心，你的这个功德是不会耗尽的，就是它不会被嗔心所摧毁，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啊，融入到了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大乘道的发心当中，就如同呢融入到一滴水融入大海一样。融入到大海当中一样，你不会担心啊。这一滴水如果自己存在在世间，它是很容易干的。大太阳一出来，那这滴水很快就会被蒸发掉了。但是如果是大海的话，你看到天天大太阳晒在那里，海水也干不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它的功德啊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不需要担心啊。有朝一日我升起嗔心，我好不容易配积的那一点功德呢，全部耗尽。这个也是为呢究竟利益做回向。当然，这个地方还是需要再提醒一下。那也是我们会有个正常的反应啊，就是说为了怕自己的功德失毁，而呢做菩提的回向。这个不是说不可以啊，这种发心呢，就为了他的功德而发心，是一种暂时的方便。但是最究竟来讲，最到位的发心是你心里面真实的升起一颗想利益众生的心。我不是为了图我怕我自己的功德没了而发菩提心做保险，而这个菩提心就做了一个保障的作用，主要的目的还是怕自己损功德，那个其实是一颗自利的心。咱们都是成人了，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自己心里面到底是自利还是他利，其实的话是瞒不了人的。你心里面真的是以这种原因而发心，那你实际上是为了求自利而发菩提心嘛，归根到底的话还是属于自利。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并不是说只是说是因为计较自己的功德会不会损毁，而真正的是有一颗想利益众生的那个发心，这是真实无为的菩提心。所以也希望呢所有的道友能够发起一颗没有那么多的私心的，没有那么多的功利性的，而是一颗非常纯净的利众之发心。这样的人的话，那么跟大乘的这个净土法门是非常相合的啊，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回向啊，这堂课呢讲到的这个究竟做回向，下一堂课还会讲呢为承办暂时利益做回向，也很殊胜。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平时呢就是说一方面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把这个所有的功德在作为呢这个获得究竟菩提，获得呢让一切众生都能获得解脱的这个方式而回向。平时呢点点滴滴做的微小的善根呢，都可以用诸佛菩萨如何回向，我亦如是回向啊等等这些方式。就是如果时间够，那当然呢这个念这些殊胜的回向文啊，如理如法做回向呢是很圆满的。如果时间不够呢，不要忽略掉了啊，用这种很简短的一个方便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几乎是等同于像在大圆满前行里面就讲那个上师瑜伽的时候，讲到这个七支功，就讲到回向的问题，说别看这一句话的这种回向，它几乎于呢相合于呢是那种法性的回向。因为诸佛菩萨的这个回向，它全部是可以站在它是依靠那个空性慧的力量而呢摄持的这种接近于法性的，相合于法性，他们应该叫做完全相合于法性的，站在三轮体空的那个力量上面做回向。我们凡夫人本身相续当中没有般若的功德，没有这个现证般若的那个智慧力嘛。但是如果你说诸佛菩萨怎么回向，我亦如是回向的话，你就具有就是能够拥有凡夫所能够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相合于法性里的那个功德回向，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种回向方便呢又好用又非常的殊胜。剩下的问题呢，就我们道理懂了之后，自己平时的话可以在这个实践当中呢要记得用得上它就好办了。所以上师不是在这堂课也是讲到说就比如举了个例子嘛，说两个人一起来学佛来到学院修行，但时间长了之后呢，一个人凸显功德，一个人却没有，他基本上不是什么太多外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呢会不会修行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学了这些道理是文思的角度来学，学过之后的话你会不会用，用得好如理如法的去行持，那不久的将来的话你的福报慢慢慢慢就增上去了，就他这个福德就会非常广大，因为你懂得修行的窍诀了。如果有些人呢听过了之后又不去用，听完了道理都懂了，但是自己平时很少去用的话，时间长了之后他很明显，就是他这个功德的力量上面就很明显，所以学了这些法呢要学以致用是非常重要的。哎，就讲了这些问题。好，今天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先把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觉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够没有障碍的自在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